今天请大家跟我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今天请大家同我一同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十四节，我们然后一直看到第三章的第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一直看到三章的第七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么？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阿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么？阿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基督教和世界任何其他宗教一个最主要的分别，
基督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宗教一个最主要的分别，
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不是讲我们的人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不是讲我们的人是怎样，
不是说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决定我们能够做什么工作，
不是说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决定能够做什么工作，
乃是基本的生命和不信的人有一个分别，
那是基本的生命与不信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分别。
在今天我们所看到这段经文里面，
从今早我们所看见的这段经文，
保罗就给我们讲到这个最基本的分别，
保罗就跟我们讲到这个最基本的分别。
哥林多的教会有党派纷争的这个困难，
哥林多教会有这个党派纷争的困难，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仍然按照世人的方式来生活，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仍然照着世人的方式来生活，
他们生活没有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他们生活没似一位基督徒的样子。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
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
保罗给我们讲到有三种不同的人，
保罗为我们讲到有三种不同的人。
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保罗说有一种叫做属血气的人，
第二章十四节保罗说有一种叫做属血气的人，
然后到第三章开始，保罗称收信的人为弟兄们，
然后第三章开始，保罗称收信的人为弟兄们。
很显然的，这些个人是属主的人，是相信耶稣的人，
好显明的这班人是属主的人，是相信耶稣的人。
这些个人保罗又把他们分成两类，
这一些人保罗又将他们分为两类，
有一类保罗说是属肉体的人，
有一类保罗说是属肉体的人，
另外有一类保罗说他们是属灵的人，
另有一类保罗说他们是属灵的人。
所以基本上来说，人可以分这么两大类，
所以基本上来讲，人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属血气的人，
一类是属血气的人。
这些个人是根本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
这些是根本没有相信主耶稣，
他们没有主耶稣的生命，
他们没有主耶稣的生命，
他们是属血气的人，
他们是属血气的人。
另外一种人是基督徒，
另外一种人是基督徒，
是相信主耶稣的人，
是相信主耶稣的人。
耶稣保罗称他们为弟兄们，
保罗称呼他们为弟兄们。
但是在这些个弟兄们当中，
但是在弟兄们当中
又有两种，
又有两种，
一种是属肉体的，
一种是属肉体，
他们信了耶稣了，
他们信了耶稣了，
他们是基督徒了，
他们是基督徒了，
但是他们过的生活却是属肉体的生活，
但是他们所过的生活却是属肉体的生活。
另一部分
一的基督徒，
另一部分的基督徒。
保罗称他们为属灵的基督徒。
保罗称他们为属灵的基督徒。
他们是属主耶稣的人了。
他们是属主耶稣的人。
他们过的生活也像一个属主耶稣的人的样子。
他们所过的生活也都是似跟随主耶稣的人的样子。
那现在我们简单的要把这三种人思想一下。
现在我们要简单的思想下这三种人。
借这个，我们可以自己警察一下我们自己。
其实这样，我们自己可以警察自己。
看一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
看下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类的人。
首先这里讲属血气的人，
首先这里讲属血气的人。
属血气的人是一个你可以说生来自然的这么一个人。
属血气的人可以说是生来的自然的人。
这些人看起来和基督徒没有分别，
这些人看起来与基督徒没分别。
他们的生活表现很多时候和基督徒也很相像，
他们的生活表现很多时候与基督徒也是很相似。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整个生活的目标是按照自己所定的，
就是他们整个生活的目标是按照自己所定的。
因为他没有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
因为他没有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他生命不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标准，
所以他生命不可能有另外一个标准。
他整个的生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他整个生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他是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他是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属主生命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属主生命的人。
这些个人呢，在生活的表现上有时候很好，
这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候生活表现上非常好。
有不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可能很诚实。
有不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可能很诚实。
他们可能很有爱心，
他们可能很有爱心。
他们可能很谦卑，
他们可能很谦卑。
这些个人的生活可能很受人尊敬，
这些人的生活可能非常受人尊敬。
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没有一点是人认为那些个污秽的罪恶存在，
他们的生活里头可能没有人所认为那些污秽罪恶的存在。
他们整个的生活表现非常好，
他们整个生活表现非常好，
但是他们仍然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仍然不是基督徒，
因为他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那里，
因为他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那里。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
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但
这些属血气的人，他没有经过重生的这个经验。
那这些属血气的人，他没曾经过重生的阶段。
他的生命没有被主耶稣所改变过。
他们的生命没曾被主耶稣所改变。
他一切的那些个好的表现，
他一切所有好的表现，
都是他自然生命的一种表现，
都是他自然生命的一种表现。
这个人可能很有爱心。
这种人可能很有爱心，
他可能很喜欢去帮助别人，
他可能很喜欢去帮助别人。
在金钱在时间方面他可能很慷慨，
在金钱在时间上可能他很慷慨，
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乐意去帮助他，
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很乐意去帮助他，
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他自己有好处，
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
或者他觉得这样做是应当的，
或者他觉得这样做是应当的。
这些人在生意场子上面也许是很诚实的人，
这些人在商场上可能是很诚实的人，
他觉得诚实是为人最好的一条道路，
他觉得诚实是为人最好的一条道路，
所以他为能够有好的表现他就过一个完全诚实的生活，
所以为要有生活好的表现他就过一个完全诚实的生活。
他觉得这是应当的，
他觉得这个是应当的，
他觉得这个对他自己的生意会有帮助，
他觉得这个对自己的生意有帮助，
所以他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人，
所以他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人。
这些人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到礼拜堂去聚会，
这些人甚至有时都可以去礼拜堂聚会。
他觉得到礼拜堂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事情，
他觉得上礼拜堂是一件受人尊重的事。
他觉得属于教会呢，是一个在社会上的一种身份、一种地位。
他觉得属于教会是在社会上一种身份、一种地位。
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也可能甚至于负上一些的责任，
所以他甚至可以在教会里面负上一些的责任。
教会的工作他也热心的去参与，
教会的工作他都热心的去参与。
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很乐意的去捐钱，
甚至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都很乐意地去捐钱。
这些表现都非常好，
这些的表现都非常好，
但是他仍然没有经过重生的经验，
但是他仍然没经过重生的经验。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一位基督徒，
因为他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
因为他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
他整个的表现都是按他自己的人本性这么样做出来的，
他整个的人都是按照着他的 本性所做出来的。
这些个人在人面前可能被人十分尊敬，
这些人在人的面前可能被人十分尊敬，
而且在教会圈子里面都可能有很好的名望，
甚至在教会圈子里面都有好好的名望。
但是如果他没有经过重生的经验，
但是如果他没有经过重生的经验，
他仍然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仍然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
他是一位属血气的人，
他所有的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自然的生命，
他所有的就是原来的一个自然的生命，
这个生命永远也不能够带他进到神的面前，
这个生命永远都不能够带他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看到有这样的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看见这样的人，
他整个的生活的表现都很受人尊敬，
他整个的生活表现都非常受人尊敬，
但是他却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却不是基督徒。
保罗说这是属血气的人，
保罗说这个是属血气的人。
然后另外有一种人，
然后另外有一种人，
保罗说他们是弟兄们，
保罗说他们是弟兄们，
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的人，
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的人。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这些人真的重生得救，
这些人真是重生得救，
他真正有了属灵的生命，
他真正有了属灵的生命，
但是在生活上面呢，他却仍然是按照他原来的肉体的方式来生活，
但是在生活表现上他仍然按照他原来肉体的方式来到生活，
生命是有了，
生命是有了，
但是他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好像没有发生关系，
但是他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几乎没发生关系，
整个生活的表现仍然像非基督徒一样，
整个生活表现仍然是非基督徒一样，
他有了生命了，
他有了生命了，
他是得救的人了，
是一个得救的人了。
但是如果用下人的话来说呀，
但是如果以以下的话来说，
他就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
他就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
只有了一个属灵的生命，
只是有所属灵的生命，
但是在生活上没有一点基督徒的表现，
但是在生活上没有半点基督徒的表现。
这里保罗给我们形容了一点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所有的那种表现，
这里保罗为我们形容了些少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生活上的表现。
属肉体的基督徒的头一个特征啊，
属肉体基督徒头一个特征，
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
保罗说我用奶喂你们，我不能用饭喂你们，
保罗说我用奶喂你们不能用饭喂你们，
因为你不能吃，
因为你们吃不了，
因为你们只是婴孩，
因为你们只是婴孩。
婴孩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的一个表现，
婴孩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表现。
那我们都看过婴孩，
我们都见过婴孩，
我们都知道婴孩什么样，
我们都知道婴孩是怎样的。
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婴孩的一些个特征把它思想一下，
简单的我们可以想想婴孩的特征是怎样。
婴孩有很多地方非常可爱，
婴孩有很多地方非常可爱，
家里面出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家里面出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全家里面都充满了喜乐，
全家里面都充满了喜乐，
对神充满了感恩，
对神充满了感恩，
这是应当的，
这个应当
的。神把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家，
神将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家
了。如果过了五年，过了十年，
但是如果过了五年，过了十年，
这个婴孩仍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婴孩，
这个婴孩仍然是这样大的婴孩，
这个在家里面不再是喜乐了，
这个在家里面不再是喜乐，
成了一种忧愁了，
成为一种忧愁，
成了父母挂心的一件事情，
成为父母挂心的一件事情。
照样有很多基督徒的信徒五年十年，
照样有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五年十年，
他的生活仍然像一个婴孩一样，
他的生活仍然是一个婴孩一样，
也成了我们的天父挂心的一件事情，
这个也都成为我们天父挂心的一件事情。
婴孩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婴孩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首先一个婴孩啊，他不知道喂养自己，
首先一个婴孩不懂得怎样喂养自己，
他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
他不懂照顾自己，
他饿的时候他会哭，
他饿的时候他就喊，
你要把奶樽放在他的口里面，他高高兴兴在那里吃了，
你将奶樽放在他口里面，他就高高兴兴这样喝，
但是他自己不会来喂养自己啊，
但是他自己不懂得喂养自己，
他自己不会到厨房里面去拿一个奶樽来喝，
他自己不懂得走入厨房拿个奶樽来喝的。
一个两个月三个月的婴孩，
一个两个月三个月大的婴孩，
你如果说对他说
哎，我现在出门了啊，厨房雪柜里有很多奶，你饿了你去喝吧。
如果你话我而家要出街啦，嗱，厨房里面雪柜有好多奶，你自己饿就走去攞啦。
咁啊，你可以给他解释得太清楚，
你可以解释得好清楚。
你预备了很多奶在那里，
预备好多奶喺个雪。
他饿了嘛，还是不会去吃。
佢肚饿仍然唔识得去攞嚟。
你要把它放到他的口里面，他才知道吃。
你需要摆到入佢口，佢先至识得食。
你婴孩。
这个婴孩
他不会照顾自己，
他不会照顾自己。
有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世上就过这样婴孩的生活，
有好多基督徒在属灵世上就过这样婴孩的生活。
他不知道怎么样用属灵的粮食来喂，
他不懂得怎样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自己。
一个礼拜来做一次礼拜，
一个礼拜去做一次礼拜，
听到一天信息，他心里边很快乐。
听到一篇信息，他心里面非常快乐。
感谢主，这个道理真好啊！
哦，感谢主，这个道理真好啊！
需要等下礼拜天再到教会去，才能够得到另外一篇信息。
所以要等下一个礼拜去到教会嗰处，先至再另外得到一篇信息。
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喂养他自己，
他自己唔识得点样用神嘅话语嚟喂养自己。
永远要靠别人把奶樽放到他的口里去，
永远要靠别人将奶樽放入他的口中。
不知道怎么读神的话，
佢唔识得点样读。神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样把神的话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生活里，
他不知道怎么样将神话语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
他可能明白神的话，
甚至他可能明白神的话。
有的时候可以在人面前把神的话讲给别人听，
甚至有些人可以在别人面前将神的话语讲解给别人听。
但是他不会把神的话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
但是他们不知道用神话语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生活里面。
他永远不会照顾自己属灵的生命，
他永远不知道照顾自己基督灵的生命。
我在一个教会牧养的时候，
我在一间教会牧养的时候，
我刚去没有多久，就有一位弟兄来找我。
我刚去冇几耐，就有一位弟兄嚟揾我。
他说我说现在家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应当怎么办呢？
他就话家里面一个咁样小小的问题，我应该点做呢？
我会让你高兴。
我为他好高兴，
我就跟他一起看几节圣经，思想一下按神的话的标准应当怎么做。
我就同他看几节的圣经，看下按神的话语标准他应该怎样做。
他很快乐地走了，
他好快乐咁样走了。
过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了，
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回来了。
他现在我家里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而家我屋企有咁样嘅问题，
原则和上回那个问题一样样，
原则同埋以上嗰个问题一样样，
不过环境改变了一点，
但系环境咧就改咗少少。
佢啲问题我应该怎翻？
但呢个问题我又应该点做呢？
我意思给他再讲一讲，我说按圣经的标准呢，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意思又同佢解释一下，按圣经嘅标准，我哋应该点样做？
再过两天他又来了，
再过两日佢又嚟，
又有一个问题，
又有一个问题，
差唔多的问题，
都系差唔多嘅问题。
每个礼拜起码来一次两次，
每个礼拜起码嚟一次两次，
常嘅嚟找，
经常嘅嚟揾我。
啊，最初我很感谢。
最初我为他好感谢主，
后来我哋变得很烦啦。
但系后来我心里面好烦啊！
不知道怎么样把一个真理这个应用在生活上面，
佢唔识得点样将一个真理应用喺生活上
面。每一件事你需要告诉他怎么做，他才知道怎么做。
差不多每一件事你要教他怎样做，他才懂怎样做。
他没办法应用那个属灵的原则，
他没办法应用那个属灵的原则。
我在祷告会都提出来为某某弟兄祷告，
我在祷告会都提出为某某弟兄祷告。
后来过了 一段时间，有两个礼拜弟兄没有来找我。
后来过了一个时期，两个礼拜他没来找我。
哎呀，我心里很快乐，
我心里面很高兴，
弟兄那个长大了，
大概这位弟兄长大。
我在祷告会里为他感谢神，
我在祷告会里面为他感谢神。
但是我刚才开完祷告会，第二天他又来了。
但是我刚开完祷告会，第二天他又来了。
牧师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牧师啊，这个问题怎样办呢？
跟原来的问题一样，
还是与原来的问题一样。
他永远也找不到，
他永远都掌握不到。
他不会用真理来喂养自己，来帮助自己。
不会用真理来到喂养自己，帮助自己。
婴孩的表现，
这个是婴孩的表现。
婴孩的第二个表现，
婴孩的第二个表现呢？
他只顾自己的需要，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
他只顾自己的需要，不会顾及别人的需要。
比如说家里面非常忙了，
譬如说家里面很不得闲，
妈妈忙得不得了，
妈妈忙得不得了，
不管你多忙，
唔理你几唔得闲，
到终点了，你如果不给他奶樽吃，他哭了。
一够钟你唔俾奶佢食，佢就喊啦。
他不会想说，啊，现在别人很忙，我迟两个钟头再吃吧。
佢唔会话而家大家都好唔得闲，我迟两个钟头先至食啦。
到终不管你忙唔忙，你不给我吃我就哭了。
一够钟唔理你得唔得闲，我饿我就喊。
他吃饱了，如果家里面很穷，比如说妈妈没有饭吃，他会不会担心呢？
佢食饱啦，譬如话屋企里面好穷，妈妈冇饭食，佢会唔会担心？
他吃饱了，他安安心心睡个觉。
佢食饱就安安乐乐咁瞓觉。
别人挨饿与他冇关系，
别人挨饿同佢冇关系。
婴孩他不懂得那些噶嘛，
婴孩唔识呢啲事
的，他就懂得自己的需要，
佢只系识自己嘅需要，
只关心自己，
只关心自己，
满自己满足了，心里面全满足了，
自己满足，心里面全满足。
一个人吃饱了，全天下都不饿了。
一个人食饱了，全天下都不肚饿了。
不管别人，别人就算全挨饿，与他没有关系。
他不理别人，别人完全挨饿，与他无关。
只会想到自己，不会关心到别人。
只会想到自己，不会关心别人。
有很多人在属灵的生命上也如此。
有很多人在属灵生命上都是如此。
只会想到自己的需要，
净系想到自己的需要，
只是想到满足自己的愿望，
净系想到满足自己的愿望。
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件事情做得我不开心了，
教会里面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令我不开心，
我即刻要发怨言了，我即刻要发牢骚，
我即刻要发怨言，即刻发牢骚。
不管这件事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不理这件事的原因在哪个地方，
不管是因为什么人忙到什么程度没有机会照顾这件事情啊，
不管是不是因为某些人忙到一个地步没办法照顾这件事，
或者有什么样的错误忽略了这件事情啊，
或者起了什么样的错误忽略了这件事情啊，
他不管这些
了，他不理这一切的，
需要管我自己的所要的我没有得着，
他所顾的就是我想要的我得不到，
我得不到我心里就不快乐了，
我得不到我心里面就不快乐，
我整个生活的目标是我自己，
我整个生活的目标是我自己，
从来不会为别人来着想，
从来不会替别人来着想，
从来没有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怎么样，
从没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是怎么样，
从来没有想到怎么样关心别人为别人祷告，
从没想到关心别人为别人祷告，
从来没有想到怎么样用物质的能力去帮助一些个有需要的人，
从来不想到怎样用物质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只想到自己的需要，
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
从来不会关心到别人去想别人的需要，
从来不会关心别人去想别人的需要，
这是婴孩的表现，
这个是婴孩的表现，
婴孩的另外一个表现，
婴孩的另一个表现，
他喜欢表现自己，
他喜欢表现自己，
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快乐，
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快乐，
没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心里不快乐，
没机会表现自己他心里面不快乐。
我记得我去看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传道人，
我记得我去探一位朋友，他都是传道人，
我去探他那时候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我去探他的时候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大概四五岁的样子，
大概是四五岁，
一个妹妹一个哥哥，
一个妹妹一个哥哥，
两个刚刚开始基督幼儿园，
两个刚刚开始读幼稚园，
两个小孩子很好玩，
两个小孩子好好玩。
我去的时候呢，妈妈就叫那个哥哥刚好走出来，妈妈叫哥哥说啊，唱个唱哥哥给牧师听啊。
我去的时候刚刚那个哥哥走出来，他妈妈就说哥哥你唱首歌给牧师听，
小孩很高兴唱歌，
这个小老哥就是很高兴地唱，
不管别人喜欢听不喜欢听啊，
都不理你喜不喜欢听了
很高兴地唱歌了，
很高兴地唱，
但是等到他唱完了，我忽然留意到妹妹不在跟前了，
但是我留意到他唱完之后呢，妹妹不在了，
后来我就说妹妹呢怎么样呢，
咁我呢后来就问啦，妹妹怎样，
妈妈去房里，妈妈你要叫出来，
妈妈去房里面叫妹妹出来，
原来妹妹在房里哭，
原来妹妹匿在房里面喊，
我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不用哭呢，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突然间喊起上来呢，
妈妈最知道自己孩子的心了，
妈妈最知道自己小孩哥的心，
妈妈说因为叫哥哥唱歌没有叫他唱，
妈妈说因为叫哥哥唱没叫他唱，
没有机会表现自己了，心里不高兴，
没机会表现自己，心里面就不高兴，
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可以很高兴地唱歌也好做什么都好，
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可以很开心地唱歌做什么都好，
没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心里不快乐，
没机会表现自己他心里面就不开心，
属灵的婴孩很多时候也是，
属灵的婴孩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样样需要有一个机会来表现他自己，
在教会里面样样都需要有机会表现自己，
你如果给他有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如果你让他有机会表现自己，
你要叫他出多少钱不要紧，
你叫他出几多钱都不紧，
叫他出多少力不要紧，
叫他出几多力都不紧，
只要他有机会表现自己了，
只要他有机会表现自己，
人家知道我这么做工了多好啊，
人人知道我这样做工多好啊，
如果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
但是如果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
什么都不肯做了，
无论乜嘢都唔肯做，
什么工作都不肯做，
乜嘢钱都唔肯出嚟。
我做了工都没有人知道多冤枉啊！
我所做的工都没人知道几冤枉啊！
因此呢，这个有时候教会的领导的人呢，需要特别学一学怎么样哄小孩子。
因此呢，教会的领导人有时要懂得怎样去氹细佬哥。
做完工了，好好称赞他几句哈。
佢做完功夫呢，好好地称赞佢就。
如果他捐了钱了，把他告诉给人知道某某人捐了多少钱哈。
如果他捐咗钱，就话俾人听某某人捐咗几多钱啦。
我跟你这样一说呢，下次他更高兴来做工了。
经过你咁样一赞呢，下次就更加高兴去
做
工。
做完了工了，如果你没有称赞他，
做完工之后，如果你唔称赞佢呢，
做了工了都没有人欣赏，下次不做了。
哼，做完工都冇人称赞，下次唔做啦。
没有人知道我那么辛苦吗？
没人知道我这么辛苦啊！
整个的工作就是为的是在人面前有一个表现，
整个的工作就是为了要在人的面前有这个表现，
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他自己快快乐乐来做工，
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他就快快乐乐的做工，
没有机会表现自己，我何必呀？
没机会表现自己，我何必呢？
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
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
我不晓得在别的场合我讲过这个故事没有，
我不知道在其他场合有没有讲过同样的故事。
在我工作那段时间那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一个习惯，
在我牧养教会的期间，我们那里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个主日啊，那个奉献鲜花的人名呢登在周刊上面，
就是每个主日那个奉献鲜花的人名呢就登在周刊上。
今天的鲜花是某某人奉献的，
今日的鲜花是某某人奉献的，
这本来也不要紧哈，
这个本来都不是几紧要。
那有一次呢，不晓得是我错了还是那个打那个秩序表的秘书我错了，忘了登这个奉献鲜花的人的名字了。
但有一次不知道我错了定是打这个秩序表的秘书他做错了，忘记了打这个献花的人的名
字。我过去我根本没留意，我就忘记这件事情。
那过去我根本就没留意，就忘记这件事了。
等到月尾应该交那个付鲜花的钱的时候，
等到月尾应该交这个鲜花钱的时候，
这个人都不肯交钱吗？
这个人不肯交钱吗？
秩序表都没有登我的名字，谁知道是我奉献的？
秩序表都没登我的名字，我怎知道？人家都不知道我奉献了，
我何必给钱呢？
我为什么要给钱呢？
婴孩的表现，
婴孩的表现，
没有机会表现自己了，我何必呢？
没机会表现自己了，我何必呢？
整个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有机会表现自己，
整个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机会表现自己。婴孩的表现，
样样事情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
样样事都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做我不来了，
如果不照我的意思做我不来了。
在讨论比方说我们要开一个庆祝会，
然后就讨论譬如说我们要开一个庆祝会
啊，我有一个好的方法
啊，我有一个好的方法，
你不能按照我的方法做呀。
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做，
我拼着命的精神时间金钱什么都可以放上，
我搏晒命摆上我的精神时间金钱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不接纳我的那个意见呢？
但是如果不接纳我那个意见呢？
你看不起我呀、
你看不起我，
下次我不来了，
下次我不来了，
我什么都不做了，
我什么事都不做，
没有机会表现自己，
没机会表现自己，
不高兴了自己，我不做，
就不高兴就我不做了。
婴孩的一个表现，
婴孩的一个表现，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特征，他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然后属肉体的一个基督，属肉体的基督徒另外一个特征呢？
然后属肉体的基督徒另一个特征，
他是一个只顾得外面的或者是自己喜好的另外一方面，
是一个只顾及外表的或者是自己喜好的那方面。
在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保罗说呀，你们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
在这里我们见到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
嫉妒纷争是什么东西？
嫉妒纷争是什么来的呢？
嫉妒纷争是自己那个老我的表现，
嫉妒纷争是自己老我的表现。
我喜欢的我就喜欢，
我喜欢的我就喜欢，
我不喜欢的我永远也不会喜欢，
我不喜欢的我永远都不喜欢。
你如果是得的称赞没有我多，我心里就快乐了。
如果你得到称赞我没呢，
要得的称赞没有我多，
如果你所得的称赞不及我那么多，
那么我心里就快乐了。
那我心里面就快乐。
你这个称赞如果多过我，
如果你得的称赞多过
我，这个不行了，我心里不快乐。
哦，那样不得了，我心里面就不快乐。
样样都得按照自己的喜好，
样样都按照自己的喜好。
嫉妒纷争的来源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嫉妒纷争的来源就是这样的。
每天整再想想我喜欢那件事行不行？
每日喺度谂我所喜欢嗰件事得唔得？
或者是常常在挂着啊，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我成日挂住话嗰件事系咪照住我嘅意思去做？
是不是我有应得的那种报酬？
系唔系我有应得嘅嗰种报酬？
或者我应当我自己应得的那种奖赏？
还系我自己应得嘅嗰份奖赏？
属肉体嘅表现，
呢个系属肉体嘅表现。
换句话说，他样样都以自己为中心。
换句话讲，佢样样都以自己做中心。
这是肉体的表现。
这个是属肉体的表现，
这个老我的表现，
是老我的表现。
如果要是有这样一种心，
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心，
教会里面一定整天充满了嫉妒和纷争。
教会里面一定整日充满了嫉妒，
每个人都是整单单以自己为中心，
每个人都是单单以自己做中心。
过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过一个不以自己做中心的生活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当再以自己为中心过生活，
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当再以自己做中心来过生活。
别人得到称赞我，没得称赞我心里不快，
别人得到称赞我得不到，我心里面不喜乐
啊！我一定讲话的时候要想法的讲一讲啊，他得到这个称赞不应当，
我一定在讲话的时候要讲一讲他所得这个称赞是他不应当。
人喜欢听别人讲道，不大喜欢听我讲道。
人喜欢听别人讲道，不是几喜欢听我讲道。
我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解释一下，为什么人喜欢听他讲道，不喜欢听我呢？
我一定要找个理由解释一下，为什么人家欢喜听他讲道，不喜欢听我呢？
大概是为某某某某某某这个原因，
大概是为了某某某某这样的原因。
戴牧师讲道的时候啊，很多人来听啊。
哦，戴牧师讲道的时候，好多人来听。
啊，早堂讲道的人好像没那么多。
哦，早堂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好像来的人没几多。
为这个原因，为这个原因，为这个原因。
为这个原因，为这个原因，为这个原因。
我如果看到有这样的情形，没有能够很诚实的在主的面前为那些听到的人祷告，或者为讲道的人祷告。
如果我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冇诚恳嘅，在主面前诚实嘅，为着讲道嘅听到嘅人祷告。
而在这里解释说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其实他讲到有什么好处？
而喺嗰度解释话系咁嘅原因，咁嘅原因，佢讲道讲得有咩好啊？
属肉体嘅，
属肉体嘅表现，
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
嫉妒纷争，
嫉妒纷争，
嫉妒别人得到好处比你多，
嫉妒别人得嘅好处比你多。
嫉妒纷争是一个属肉体的，
嫉妒纷争是一个属肉体的表现。
属肉体的另外的一个特征，
属肉体的另外一个特征，
肉体的属肉体的生活呢，是一个常常在失败中过生活的人。
属肉体的生活是常常在失败中过生活的人，
生活中被罪恶所捆绑，
生活里面被罪恶所捆绑。
这个人不是说喜欢罪恶。
一啲人唔係話佢哋喜歡罪惡，
不喜歡罪惡，
可能佢唔喜歡。
他知道罪惡不好，
知道罪惡唔好，
知道不願意有呢個罪惡，
知道唔願意有呢個罪惡。
他有個願意對付的心，
佢有個願意對付嘅心。
但是就是不能夠勝過罪惡的捆綁，
但係硬係唔能夠勝過罪惡嘅捆綁。
比如說脾氣不好，
譬如話脾氣唔好，
看到不快樂嘅事情。发了脾气，
睇到唔开心嘅事就发脾气。
发了脾气后呢，心里真的很难过噃。
发脾气之后，心里面好难过。
知道他不应当发脾气，
知道唔应该发脾气。
在人面前发了脾气，失掉见证了。
向别人面前发咗脾气，失去见证。
发了脾气后，心里很难过。
发完脾气，心里面好难过。
甚至在主的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
甚至在主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
但是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形，照样还发脾气。
但是下次遇到同样情形，照样发脾气。
好像整个的生活被这个罪恶所捆绑了，
好像整个的生活被罪恶所捆绑，
没办法胜过这个罪恶，
没办法胜过这个罪恶，
常在失败之中过生活，
常在失败里头过生活。
有人说这样的基督徒是一个常悔改常犯罪的基督徒，
有人说这样的基督徒是一个常悔改常犯罪的基督徒。
他不是不悔改，不是不对付，
他不是不悔改，不是不对付。
悔改完了，对付完了，下次犯同样的罪，
悔改完啊，对付完啊，下次重犯咁样嘅罪。
心里犯了罪以后，不是不难过，
心里面犯咗罪之后，唔系唔难过。
但是经常在这样的挣扎痛苦的过程，
但系经常在咁样嘅挣扎痛苦底下过生活，
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经常在失败底下来挣扎，
经常在失败底下来挣扎，
常悔改，但是却仍然常常犯罪，
常悔改，但是却仍然常常犯罪。
然后属肉体的基督徒呢，他不单是一个婴孩的过婴孩的生活，
然后属肉体的基督徒不单是过婴孩的生活，
不单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
不单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
不单是一个常常失败的生活，
不单是一个常常失败的生活，
而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一个在属灵的智商不结果子的生活，
而且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一个在属灵智商不结果子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它没有属灵的有价值的果子存在。
这样的生活，它没有属灵价值的果子存在。
他不是不愿意做工作，
不是说他不愿意做工作。
他不是不愿意自己生命有好见证，
不是说他不愿意自己生命有好见证。
他不是不愿意带领人信主，
不是说他不愿意带领人信主。
但是他却永远也做不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来。
但是他却永远做不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按照那个老我的方式过生活。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按照老我的方式去过活。
主不能够使用这样的生命。
主不能够使用这样的生命。
在属灵的世上，他永远也结不出有价值的果子来。
所以在属灵的世上，他永远结不出有价值的果子来。
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如此你们就必多结果子。
如此你们就必多结果子。
如果我没有住在主的里面，
但是假如我没有住在主的里面，
主的话也没有在我的里面发生作用，
主的话也都没有在我里面发生作用，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结出有价值的属灵的果子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结出有属灵价值的果子来。
我不是说这样的生命没有表现，
我不是说这样的生活没有表现，
他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他可以有好好的表现，
他的工作也可能很受人钦佩，
他的工作或者都很受人钦佩，
人也许不知道他真正的工作的性质怎么样，
人或者不知道他真正工作的性质是怎
样，但很多方面外表有很好的表现，
在很多方面外表上有好好表现，
但是在主的面前却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果子结出来，
但是在主的面前却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果子，
他的结出来生命是一个不结果子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一个不结果子的生命，
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
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
我们刚才看过了属血气的人，
我们刚才看过属血气的人，
我们也看过了属肉体的基督徒，
我们都看过属肉体的基督徒，
那我们转过来要看一看属灵的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有什么表现。
现在我们要转过来看看属灵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应有的表现。
属灵的基督徒他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属灵的基督徒他里面也有同样这个基督徒的生命，
他的生命和属肉体的基督徒生命一样，
他的生命与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样，
分别在生活上，
不过分别在生活上，
他整个生活的表现，
他整个生活的表现
是按照那个属灵生命的原则来做生活，
是按照那个属灵生命的原则来过生活。
属灵的生命是他生活里的那个最主要的标准，
属灵的生命是他生活里面一个最主要的标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虽然我们追求过属灵的生活，
但是我们没有记得，虽然我们追求过属灵的生活，
我们仍然是活在肉体之中，
我们仍然活在肉体之中，
那个老我还没有完全被除掉，
那个老我仍然没完全被除掉，
那个肉体仍然存在在我的生活里，
那个肉体仍然存在在我的生活里面。
因此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啊，
因此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他可能常常会犯罪，
他可能常常会犯罪，
但是在犯了罪以后，
但是在犯了罪以后，
他却能够在挣扎之中胜过这个罪恶的捆绑，
他却能够在挣扎之中胜过这个罪恶的捆绑，
他可能犯罪，
他可能犯罪，
但是他整个的生活却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但是他整个的生活却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那你说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还会犯罪吗？
那你说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都仍然会犯罪吗？
属灵的基督徒照样会犯罪，
属灵的基督徒照样会犯罪，
我们仍然可能落在试探和引诱里面，
我们仍然可能落在试探和引诱之中，
我们仍然可能有时候被肉体所胜过，
我们可能仍然有时候为肉体所胜过，
我们可能仍然 心灵里面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
我们可能仍然心灵里面愿意，肉体却是软弱。
为这个原因，在试探引诱底下，我们可能跌倒可能失败。
因此在试探引诱底下，我们可能跌倒可能失败。
但是在跌倒失败以后，
但是在跌倒失败，
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了，对付了。
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了，对付了。
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罪恶的捆绑，
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罪恶的捆绑。
他不在这个捆绑底下过生活，
他不在这个捆绑底下过生活。
基督的生命可能有失败，
基督徒的生命可能有失败，
但是他整个生活的那个方式却是一个向上有长进的生活。
但是他整个生活的方式却是向上长进的方式，
他整个的生活的方式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他整个生活的方式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而不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而不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一个失败的生活是常在同样的罪恶底捆绑底下过生活，
一个失败的生活是常在同样的罪恶捆绑底下来的过生活。
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但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他今天可以被这个罪所胜过，
他今天可以为这个罪所胜过。
失败了跌倒
失败了，跌倒了，
在主面前对付了，
在主面前对付了，
承认了，
承认了，
得赦免了，
得赦免了，
下次不再被同样的罪恶所捆绑了，
下次不再被同样的罪恶所捆绑。
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没有失败经验的基督徒。
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无失败经验的基督徒。
我们在今生不可能过到一个完全百分之百圣洁的生活。
我们在今生不能过一个百分之百圣洁的生活。
但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却应当是一个向上有进步的方式，
但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却是应该不断向上有长进的生活。
我们可以用爬山这个比喻来解释一下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我们可以用爬山这个比喻一下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个方式。
假如你要去爬山的，
假如你要去爬山的话，
那个普通的山路啊，不会这么样斜路一直的向上走。
一个普通的山路不会一直是这样直向上的。
如果这样的路呢非常难爬，爬到一半我们也许就灰心失望。
如果是这样的路非常难爬，或者我们爬到一半就灰心失望。
那普通的山路呢，都是你爬一段路然后有一点平路。
普通的山路就是说你爬一段路然后一段平路，
甚至有的时候呢要向下走一个小小的山谷，
甚至是有时候要向下走一个小小的山谷，
然后再开始走另外的山峰，
然后再走另外一个山峰，
向上再走一段，
向上再走一段，
然后又有一点平路，
然后有一段平路，
然后又向下走几步，
然后又向下走几步，
然后再接着再向上走，
然后跟着你又再向上走。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比较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比喻一下这个基督徒属灵生活的长进。
我们在向上走的时候，
我们在向上走的
属灵生命有很大的长进，
属灵生命有很大的长进。
但是走了一段时间，也许我们感觉有一段路是很平淡，
但是走了一段时间，可能一段路我们觉得非常平淡。
属灵生命没有一个新的经验，
属灵生命没有一个新的经验，
没有一个更深的领受，
没有一个更深的领受。
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许会向下走几步，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向下走几步。
有一个跌倒的经验，
我们有多少跌倒的经验？
但是经过这个经验呢，我们可以要爬一个更高的一个山峰。
但是经过这个经验之后，我们可以爬一个更高的山峰。
等到爬到这个山峰，那个达到一个高点以后，
等到爬那个山峰达到一个高点之后，
我们也许要有一段时间再过一点平淡的生活，
或者又再有一段时间我们过一段平淡的生活，
或者有的时候也许再向下走几步，再有一个小小跌倒的经验，
甚至有时候再向下走几步，一个小小跌倒的经验。
但是整个这个生活的方式，
但是整个生活的方式，
这是一个向上走的生活，
却是一个向上走的生活，
一个有长进的生活，
是一个有长进的生活，
一个得胜的生活，
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甚至于你中间跌倒的那个经验，
甚至你中间跌倒的那个经验，
跌倒的那个最低点，
跌倒的那个最低点，
都比你开始的时候走的那个起点呢已经高得多了，
都比你开始起步那个起点已经高得多了。
属灵的生命有了长进，
属灵的生命有了长进。
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是一个不是没有挣扎的生活，
是一个不是没有挣扎的生活，
是有挣扎，有时候有试探，有时候有跌倒，
是一个有挣扎，有时候有试探，有时候有跌倒。
但他整个的生活却是一个向上长进的生活。
但是他整个的生活却是有向上长进的生活。
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是一个有长进的生活。
是一个有长进的生活。
然后属灵生命的第二方面的表现。
然后属灵生命的第二个表现。
他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这个属灵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他乃是以主耶稣以神的旨意为他生活的标准，
他乃是以主耶稣以神的旨意做他生活的标准，
他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
他不再以自己的意思来到生活。
虽然有时候在考验之中他会跌倒，
虽然有时候在考验之中他会跌倒，
他真正生活的目标，
他真正生活的目标
是按照主耶稣的意思来生活，
是按照主耶稣的意思来生活，
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
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
他不再因为自己的意思达到或者没有达到，心里边有快乐或者不快乐，
他不再以自己的心意达不达到来到影响他快不快乐，
乃是说主的意思怎么样，
乃是说主的意思，
以主的意思为他生活的标准，
以主的意思作为生活的标准。
这样的生活不是没有考验，
这样的生活不是没考验，
这样的生活可能遇到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这样的生活可能遇到我们很多不喜欢的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胜不过的事情，
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能胜过的事情。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说，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啊，
父啊，假如可能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父啊，假如可能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
他说我心里面甚是忧伤，
真的要走上十字架他心里很难过，
真的要走上十字架他心里面很难过，
但是最后他对天父说，
但是最后他对天父说，
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以神的意思
为以神的意思为中心，
然后属灵生命的第三方面的表现，
然后属灵生命第三方面的表现，
这么样的生命是一个能够结属灵果子的生命，
这样生命的表现是能够结属灵果子的生命，
这个生命能够结出有价值可以长存的果子来，
这个生命能够结出有价值长存的果子来，
他自己也许不知道，
他自己说他不知道，
但是他的生命的果子却能够影响别的人的生命，
但是他生命的果子却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
他自己生命不是单单为结果子来活，
他自己的生命不是单单为结果子而活，
他为的是遵行神的旨意，
他所为的是为遵行神的旨意，
他为讨神的喜欢来生活，
讨神的喜悦来到生活，
但是这边的生活却自然能够在别人生命里面结出果子来，
但是这样的生活的自然能够在别人的生命里头结出果子来，
是一个结果子的生活，
是一个结果子的生活。
很简单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三种人的生活，
很简单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三种人的生活，
属血气的人的生活，
属血气的人的生活，
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生活，
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生活，
属灵的基督徒的生活，
属灵的基督徒的生活。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是在属肉体的生活里面，
假如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是在属肉体的生活里，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觉得唯一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唯一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就在现在俯伏在主的面前，
就是在今天我们就在现在俯伏在主的面前，
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知道我的需要，
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知道我的需要，
我需要你的救恩，
我需要你的救恩，
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
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
相信主耶稣，
相信主耶稣，
求你救我，
求你救我。
如果我们是发现自己是在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在属肉体的基督徒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很坦白的在主的面前，
我们需要很坦白的向主
面对我自己的情形，
面对我自己的情形，
很坦白的把这个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
很坦白的将这个需要带到主的面前，
对主说这是我的需要，
对主说这个是我的需要，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求主加添给我力量，
靠主加添给我力量，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我以后要胜过这些个属肉体的表现，
我以后要胜过这些属肉体的表现，
我们一同追求过属灵的生活，
我要追求过属灵的生活，
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祷告，
请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好像一面镜，
因为你的话好似一面镜，
能够照亮我们属灵生命的情形，
能够照亮我们属灵生命的情形。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俯伏敬拜你，
我们一同向你俯伏敬拜你。
这时候特别向我们的心光照，
特 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向我们的心光照，
向我们宣，
你向我们施恩，
你让你的话提醒我们，
你以你的话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仍然是属血气的人，
假如我们仍然是属血气的人，
就在现在，
就请现在，
我愿意对主说，
我愿意向主说，
主，我愿意相信你，
主，我愿意相信你，
求你救我，
求你救我。
如果我发现我是在属肉体的生活里面，
如果我发现我是在肉体的生活里面，
就在现在我愿意对主承认说，
就在现在我愿意向主承认说，
主，现在我在这些方面仍然过着属肉体的生活，
主，现在我在这几方面仍然过着属肉体的生活，
求你恩待赦免我，
求你恩待赦免我，
也求你帮助我，叫我胜过这些的弱点，
又求你帮助我，叫我胜过这些弱点。
我不愿意在你面前隐藏，
我不愿意在你面前隐藏，
我也不愿意再过永远过一个失败的生活，
我都不愿意永远过一个失败的生活，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
我脱离属肉体的生活，
叫我脱离属肉体的生活，
进入到属灵生活的阶段，
进入到属灵生活的阶段，
靠主的恩典，
靠主的恩典，
让我们的生命有长进，
让我们的生命有长进，
让我们的生活为你结出果子，
让我们的生活为你结出果子来。
求父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父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与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